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购买公寓或是联排独立屋时啊 ，strata title 这个词肯定是让不少人都感到困惑。房屋的地域呢和新旧程度等因素会导致物业费大不一样，而且 strata title 不仅仅是意味着管理费用，可能呢您一不小心还要为邻里设施买单，也或是因为历史遗留的房屋结构问题啊背上巨债。那么新州的持牌 strata 管理人林安良呢就要在今天和您聊聊买房要注意的 strata 问题。欢迎您拨打电话13007993 13007993参与我们的讨论。
您了解自己的物业吗？遇到管理纠纷要怎么办呢？
告诉我们你的烦恼，物业专家来解答。
SBS 电台周末热线节目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123，欢迎拨打13007993提问，专业人士解答您的问题。
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123，在澳洲您不得不要掌握的生活知识。SBS 普通话电台每月第二个星期六早上8:30播出。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照例接通了新州持牌 Strata 管理人李安良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哎，夏雨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哎，李先生早，非常感谢您一大早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关于 Strata 的知识，尤其是现在我们发现新一轮的买房热似乎又要到来了，那么就着政府的一些这种鼓励的政策，那我们现在发现呢，在很多人买房的时候会遇到 Strata Title 这一个词，而且可能一不小心不了解 Strata Title 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可能买房了之后自己会陷入一些打着引号的陷阱当中，所以今天还是要请您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啊，我自己很感兴趣的就是这个 Strata 费用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物业会有不同的 Strata 费用？
教育，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紧要的问题啊。
嗯，
实际上就是 strata title 呢，在澳洲买房，如果你买的是公寓，单 unit 这种，基本上包括很多 townhouse，
嗯，
也有一部分的 house， 他们都属于 strata title 的范畴。
嗯，
那 strata title 呢，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买了，就是这个房子是你就变成 strata title 的一个成员，你不是像买 house 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了，strata title 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你是就是整个大家庭的一个成员，那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你一定要承担整个大家庭的这个费用，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也是一个法律责任。所以呢，因为澳洲呢它有专门的一部就是 strata 法律，所以呢是非常完善的，这个法律已经实施了50-60年了，所以呢这个法律的一个特点就是你首先要付你自己的这个一个贡献，这个我们叫 contribution， 就是通过你每个季度付的这个物业费来体现的，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要考虑到啊，最后你买了这个 strata title 以后，那你的房子维修出现了维修啊，就是其他的家庭成员也都会需要为你买单，那其他的家庭成员的房子出现了问题，是吧？需要维修，你也要负责，那这个维修呢，它主要就是指的是公共区域，的维修，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举个例子，公寓楼说我这个单位都是我的嘛，是吧？那坏了我自己修，为什么我要其他人来帮我维修，或者其他人的阳台坏了，为什么我要付一份子帮他修，是吧？但是呢，就是在公寓楼里面，包括多层的，甚至一部分 townhouse， 他们这个都属于公共区域。严格意义上说呢，你拥有的、你购买的只是这个空间。空间的那个顶啊，地板啊、墙壁啊、外墙啊，包括阳台、窗户，全部都属于公共区域。所以呢，它都是需要由 strata 物业来负责维修的。
嗯， 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特点，就关于这个 strata 费用的问题，我想打断您一下，就是很多人有可能会去想买就在 shopping center 以上的住宅，但是会发现呢，如果这个住宅底下是 shopping center 的话， strata 的费用可能相较于其他的公寓会高一些，而且呢，有些现代的公寓，比如说里面包含一些配套设施，游泳池、健身房等等，也会造成 strata 费用的升高，是这样吗？
是的，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
嗯，
是这样，它就是如果你买一栋楼啊，里面没有公寓，
嗯，
那全部都是就是单独的这个公寓楼公寓房，
嗯，
它的费用呢会比这栋楼下面有，举例子底层一层是商铺，
嗯，
要便宜很多，
嗯，
道理是怎么呢？就是在新州啊，包括在维州，几乎各个州都差不多，只要你的这个小区里面有商住两用，
嗯，
我们用国内的流行话叫商住两用，它就会牵涉到一个另外一个机构，
嗯，
这个机构呢简称叫 Business Management Committee，
嗯，
它简称叫 BMC，
嗯，
这机构呢成立的原因呢是管理这商住两用所有的就是共享区域，
嗯，
那就变成就是如果你是楼下一层有十个商铺，楼上二到十层，举例子有100套那个住宅公寓楼啊公寓单位，那这样的话呢，这两个就是分开的独立的，就是 strata title，
嗯，
所以大家买房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如果是两个分开独立的 strata title 在合在一栋楼里面，或者合在一个小区里面，他们就会而依据法律就必须就是单独分出另外一个像一个母公司一样的机构叫 BMC，
嗯，
他们都很多地方呢他们都会牵涉到付 double 的那个问题，也不是 double， 就是可能要多付一部分，
嗯，
就他们的保险，
嗯，
那这两个单独的 strata title 除了自己购买保险，他们还要为整个这个大楼包括这个共享区域购买保险。
嗯，那 strata 的费用会跟公寓的新旧程度有关系吗？
strata 费用跟公寓的新旧程度是很有关系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新的公寓它的费用都很低，而且很多都是在保修范围之内嘛，啊，
嗯，
有的只电梯你就不用维护了嘛，一年有的时候两年都有啊，电梯啊某些设备啊，但是旧的公寓呢，你想你每年你电梯维护，你一部电梯要根据层高吧，有6000到10000不等的维护的费用，
嗯，
保险也会涨，因为保险的话它是每年都有一个就是CPI 的递增，
嗯，
可能每年今年会涨个1%，明年说不定就涨3%，
嗯，
然后呢你公寓越旧，那你在strata title， 就因为 strata title 的特点就是所有公共区域的维修，
嗯，
全部都是由 strata 负责，所以他们旧的公寓可能修的东西会比较多，
嗯，
所以他们必须要预留一大部分的维修费用，
嗯，
然后呢公寓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在 strata title 里面它有两个收费，一个叫做日常行政费用，
嗯，
但是另外一个它叫那个就是Capital Fund， 这个 Capital Fund 呢就是我们叫大楼维修基金，
嗯，
这个大楼维修基金呢随着公寓的年龄老龄化，它收的费用也都是递增的，
嗯，
这个大楼维修基金主要就是为将来就是10年20年30年大楼的一些维护费用来存的一个基金，比方说你电梯15年20年要更换一部新的，那你就要用这个钱来支付了啊，外墙要粉刷，
嗯，
啊，那你中央空调要更换，
嗯，
包括热水淋浴设备全部都是用这个钱来出的，
嗯，就是像您说了，新公寓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电梯有电梯设备，那么有可能配套设施比较新、比较多、比较全，那么会造成 strata 费用的上升比较高一些，但是对于老旧的这种公寓来说呢，维修基金又上去了，日常行政费用可能也上去，所以说新旧的这种公寓可能都会造成 strata 费用比较高。
是的，就 是
嗯，
不好意思，
您说，
就是老的 物业，当然了，就是技术上来说，它的维修费用会蛮大的。
嗯，
那新的公寓呢，不一定是说会便宜。
嗯，
因为新的公寓呢，它就是怎么讲，就是它会碰到一个就是特别像现在你说这个外墙易燃包层，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嗯，
那如果就是你特别新的楼大量采用这种材料，那如果你就是没有看好。或者就是你买进的楼呢，就是正好有这个纠纷，
嗯，
那这个就会比较麻烦，
嗯，
所以呢，因为我看到很多那个公寓楼，它就是拿到政府的 council 的 order， 就是要强制性的做这种检测啊、测试啊，甚至不达标的，那明年可能就是政府全部要叫你强制的移除，
嗯，
这些费用都是很大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就是刚才你提到一个地段啊，地段的问题，
嗯，
还有就是这种游泳池跟没有游泳池的区别。那首先地段呢，它是这样，地段呢，你靠近市区呢，可能就是它的费用会比外面的费用呢，会多一些，
嗯，
这是有可能的。啊，它主要是体现在什么呢？体现在一个保险上面，
嗯，
保险，因为你靠近市区的话呢，你这种。它保险的依据啊，它有几个依据，一个就是依据你的这个大楼的重新建造的一个标准，
嗯，
啊，因为你重新建造，另外一个呢就是根据你大楼的这个土地价值，
嗯，
因为你土地价值呢，特别是靠近市区，你每年都会升值，基本上都会升挺多的，
嗯，
靠外面呢可能就很难讲。
嗯，
而且呢，就是他这个斯特拉物业法呢，它是现在规定，你每五年至少每五年你要做一次，这个保险的重新评估。
嗯，
那你这个很多大楼，我们都看到三年做一次都有。
嗯，
你这样的话，你就越靠近市区，那这个价值可能就会越大嘛，所以呢，你的保险会更高。
嗯，
啊，相应的底费也会更高。然后呢，市区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租客会比较多。
嗯，
那租客多的时候呢，因为租客并不是业主嘛，他们可能不会像自住的那些业主那样爱护公共设施。
嗯，
对呢，相应来说呢，破坏性的维修这一块会比较大。
您刚刚提到一个地点的问题，您说到是离city 市区比较近。那么它的价格有可能会高一些，因为这涉及一个保险的问题。但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在新州、维州，在一些怎么说呢，比较热的房产区，它的 strata 费用可能也会比较高。这个是因为地价所引起的，是吗？
对，就好比就是你付的 strata 费用，
嗯，
其实也是跟你的房价是有直接关系的，
嗯。
这个物业费的整体的提升，其实是跟这个楼的这个价值也是有非常紧要的关系的。
嗯，
所以呢，就是热点地区呢，相应来说呢，会付相应多的比那些不热点的地区多，那是肯定的。
嗯，
那是肯定的。对，所以呢，就是但是你说它多多少呢？这个东西就很难判断了。
嗯，没有弹性。
啊，对。
嗯，
因为 strata title 它本身呢，它是一部法律，
嗯，
它是依据这个法律来执行所有的操作的，
嗯，
这个法律它体现一个重大的一个体现，就是它的管理是透明的，
嗯，
就是作为业主呢，你是有权利看到这些你们大楼的基金是怎么花的，是基金是多少，怎么制定的等等，你都是可以看到，而且呢，都是这部法律的作用就是希望更多的这个大楼住户业主积极的参与管理。
嗯，好。
所以呢，就是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啊，我收的这么多的物业费，
嗯，
好像觉得被那个有点不情愿，好像觉得这个有怀疑。
嗯，
其实呢，我首先就是跟你大家说，就是怀疑呢，就是你可以有，但是呢，你最好先就是做一下调查，
嗯，
了解一下。然后呢，你再怀疑，这是就有依据了。现在没有依据呢，你乱怀疑其实也不一定的，因为这个法律是很透明的，很直接的。
现在有一位听众已经等待热线上面了，我们先把他接进来。这位是王女士。
这个 unit 呢，就是这个 backyard 呢，有一部分呢是属于这个 unit 的。那么这个 backyard 有一棵树呢，已经超过一米，可能一米五六、一米七八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谁来处理这个树呢？如果要需要砍掉啊，或者怎么样？
是这样啊，王女士，你的公寓是 townhouse 是吧？还是 unit？
Unit
OK，
但是也是因为是一层的嘛，这个后院呢也是分隔开的，分给是每家的。
OK， 对，所以这个树是在你的后院里面对吧？
对，
对，那是这样，这个树呢，就是 unit 的话呢，包括公寓底层的这些，只要在你的这个后院的范围内。其实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业主来你自己来负责的，你可以砍掉它，没问题的。
嗯、
对，但是呢，就是如果它就是但是有些公寓呢，它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就是特殊的这种管理细则，它就是规定就是这些东西，包括你后院的这些东西都属于公共区域来都由 strata 来统一管理。他们可能说了，有的时候为了美观，同一种品种的树啊，或者怎么样啊，所以他们把这个权利呢，就是拿回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要去申请，就是要跟你的物业申请，把这个树的移掉或者怎么样。但是你首先先看一看你们有没有这个相应的管理细则，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是你自己要去，你自己就可以去改去弄了。
好的，但是我是听说呢，就是如果这个树高过一米二啊，是我不太记得清楚，是一米二还是一米五？这样的话，这样高的树呢，就你就不可以自己砍，一定要是就是属于呢 strata 来进行，要是这个处理了，是这样吗？我是听这个邻居说，这个说是这个有这样的规矩。
它是这样，像这种情况呢，老式的公寓楼很多，但是这种树呢，往往都是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大型的树，而且这个树呢，往往都是在公共区域上。举个例子啊，在那个 driveway 旁边，或在你们的这个公共的花园里面，这样的树呢，你要砍呢，你可能就是要问 strata， 问你的物业，是不是需要到 council 去申请？因为很多时候啊。这种树啊都是需要去申请，因为他们都是怎么讲呢，就是跟你这个大楼的原始的申请设计植被数量有关系的，就它是不能随便动的，但是你家里限制的这个政府是不管的，是你说了算啊，这点你放心。
那就是说是没有这样一说，就是说超过多高以后你这个树呢，这个砍树就是属于抓他来进行，而不属于业主来进行，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吗？
没有这个规定，我可以非常明确告诉你，没有这个一说但是呢，就是他是这样，他是在因为你在这个大楼建造的时候呢，你会向council 递交这个建筑申请嘛，对吧？递交建筑申请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叫 landscaping。就是植物分布的一个规划嘛，对吧？这些树呢，如果在这个里面，然后呢，你要把它砍掉，那这个就你要一定要去这个council去申请的。
好，汪女士，希望李先生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您可能需要跟物业和市政厅咨询一下。非常感谢您啊，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其实刚刚王女士提到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啊，我想接着她这个话题继续讲下去，就是关于其实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自己会动一些心思，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旧了，后院里面有一些什么地方我们自己可以去动，但是买了房子之后发现这些东西应该要经过 owners corporation， 要经过物管的审批才可以去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去了解哪些部分应该由 strata 来管理，哪些部分要跟 strata 去事先沟通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帮人家去做，我帮一个朋友啊，他去买一栋就是比较就在悉尼东区比较老的楼， 然后这个楼已经有将近六十多年，七十年了，但是他们是Strata Title 的物业，那他当然这个地方价钱也不便宜嘛，然后呢他就让我去帮他做了一个 Strata Search，
所以在买房之前您会建议大家去跟当地的比如说业主委员会跟当地的 Strata
管理公司去联系一下。对对，就是你建议就是如果你想你知道你买了这房子以后你准备做什么，那你就好，特别是牵涉到要改掉房屋结构或者装修这些事情是吧，特别是这些事情呢，你最好就是要去完全的就是了解透彻你这个决定是不是会得到批准，有哪些障碍，
这障碍呢给了你，你应该怎么样克服，你等等这些不了解的话呢，你买了那就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但是新的公寓呢也有这样的问题，新的公寓呢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去了解一下呢，如果这个公寓呢有易燃包尘或者怎么样不达标，那可能一个比较大的隐患，不单单是安全隐患，它可能对你的钱袋子 也会有非常大的直接的影响。对，然后呢，特别是就是从去年开始，那个整个澳洲政府，从联邦到州政府，他们都对于这个防火易燃包尘的规定都是越来越严格了。然后呢，它这些改变其实都是没有可追溯性的，就是就比较讨厌这一点，就是对之前那一批安装的，
现在普遍认为都不达标嘛，但是呢法律是没有追溯性，而且这个法律还没有出来完完全全出来啊，就是新的这个法律。所以呢现在大家都还在拭目以待。还有就是你买房新房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维修费用是不是很高，你的这个大楼储备基金是不是很低，这些东西啊，还有你就是 你的这个怎么说呢，你的这个每年的物业费是不是相比来说很那个有暴涨这种情况，或者就是是不是跟就是不远的其他小区相比是不是贵了很多，你这些都需要了解一下，最好是了解一下，然后呢了解清楚呢会帮你做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其实在购买房屋之前，如果您的这个房屋选项中多了一个 Strata Title， 您可能所要做的功课也会倍量的增长。您一定要了解 Strata 可能在今后在您和您新房相处的过程中给您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李先生，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说有可能出现物业费用暴涨的这么一个情况。我看到一些听众在网上留言回复，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公司是否会在购买时售卖的时候会在保险和物业公积金上做一些文章降低费用，在购买后呈现费用的暴涨，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首先啊，新的大楼它一年的费用技术上来说绝对会比第二年低，
比第二年要低。
对，肯定的，肯定的。主要原因呢是第一年呢就是它的很多的设备全部都还在保修期之内，但是呢第二年呢很多大部分设备都会过了保修期，所以呢这个维护的费用就会出来。你举个例子，你的电梯就会上去，然后呢保险呢其实呢问题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差别不是很多，除非你这个土地值在三年暴涨，那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保险。但是呢现在很多新的楼呢他们都会出现就是新的物业第一年的物业费呢相对来说较低，因为这个就是你买新楼的时候你也是就是建议你去，我们都建议大家好能够做些功课啊，那为什么它这会这么低，会不会以后第二年就一下子涨30%40%是吧，物业费暴涨对就是对比较理性的购买者他都会打一个大的问号，说你说你这个物业保值跟贬值一大体现嘛，就是物业费这个东西，如果你一直长期平稳的没有什么涨啊，那这样的话就证明你这个物业它的质量也好管理也好是比较不错的，是吧 common sense， 那你每年暴涨了30-40%，那你肯定就是要去找原因了，是为什么。因为现在保险呢对那个外墙易燃包层的这个保费呢涨的是很厉害的，看到过涨40-50%的都有，20%算客气的，所以呢这个而且呢这个是你很难 argue 的，为什么？是保险公司自己的决定，因为保险是由他定的而不是由我们定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可能对大楼的建筑缺陷太多呢，那个保险公司他们也会相应来说呢会收更多的保费，对，所以呢大家就是还是要就是最好就是看看清楚，对，去做一下功课，然后呢能找到物业委员会的人跟他们聊一聊，那就是更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先给他接进来。这位先生叫 Peter， 你好。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三个问题请教那个这位专家。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大楼里有一部分人不交物业费，然后呢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交物业费，然后那个物业管理公司会不会把他们这个费用平摊到我们交物业费的人的身上？
Peter， 不会。因为物业费不交的话呢，就是他是物业管理公司啊，就是他是有权去追这个钱的，然后呢他们可以一直追到那个法庭，所以这点你放心。
因为很多人他不在澳洲，就是他有时也不接电话或什么的，他没有，他就你没办法去追到他的物业费啊。
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啊，就是大概差不多9-10个月的时候呢，法庭就会发那个传票了。法庭的传票一般都是21天你要付的，不付的话呢法庭可以采取行动，然后呢包括就是他可以法庭就是直接下一个法庭指令，然后呢到那个中介那边呢把那个房租给收掉，如果收不到的话呢在法庭会羁押嘛，然后呢法庭还有很多的权利，包括甚至法官认为他有必要把你的房子拿去拍卖来付这个物业费用，都是可以的。
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一个萝卜一个坑，该谁的就由谁负责。希望李先生回答了您的问题，皮特。
这个回答了，谢谢。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物业费刚才说的，就像要您说的，有的楼就是涨得特别多，像我们那个楼就是涨得特别，突然间第二年就涨得特别多，但是我们隔壁的楼就没有怎么涨，这个是不是跟物业委员会的争取有一定的关系呢？因为每年它有一次 meeting 嘛，这个肯定是有一定关系吧。
是，物业费涨呢，技术上来讲必须是业主大会上批准它才可以涨通过啊，它不批准的话呢它是不能涨的，但是批准的话呢它是过半的业主同意它才能涨嘛，就到会的业主里面过半啊同意它才能同意这个涨。你这个物业费涨呢肯定是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的话呢，你是作为业主你是有权去问清楚，问他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保险飙涨，还是因为某个维修费用飙涨，还是因为什么原因等等，所以你当然是有权利去问清楚的啊，他们也你解释。对，所以呢现在就是猜测是没什么用的啦，就是你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们大楼有那个易燃包层，那保险公司的保可能会涨非常多。
哦，
嗯，
那是个原因啊，因为有易燃包层就会有潜在的那个防火的那个隐患嘛，是吧？所以呢就是保险公司当然收更贵的保费，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今年的话呢，我们知道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在涨价，不是一个保险公司涨价。对，
明白。就是还请教一下，就是像有一些公寓楼，像我们住的公寓楼很多都有那种酒店，您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个酒店它设的这个楼里，比如说我们这楼是50层的，那可能很多酒店就会把一部分房间包下来，然后做成那个酒店，然后他把前台设的一楼。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就是这种酒店的这个客人非常频繁，他对电梯的损耗啊，对这些的损耗就会非常大，对不对？这个是个酒店是不是在物业费上要多帮我们承担一部分呢
？OK， 这个
是有规定的。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话题啊，但是呢我尽量简短的说一下。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就是像这种酒店呢，他们都会只要有酒店有商铺有跟住宅单位不相关的单位，他就会有另外一个机构，他叫 BMC， 就是叫 Business Management Committee， 来管理所有的我们叫 Share Facility。 Share Facility 比方说你的电梯就属于 Share Facility， 然后呢这个对这个 BMC 呢，它就是所有的这个单位都是要付更多的钱，包括你们住宅单位，包括这个酒店单位，包括可能还有商铺单位，他们会外有一笔钱是专门付给这个 BMC 的。然后呢这个 BMC 的它的这个权利呢，就相对来说你们住宅单位的物业的权利会更大一点，因为它是管理所有的共享区域的。所以的话呢你们电梯的费用呢，其实呢就是会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这个电梯单单就是给你住宅单位使用，可能一年的保养费是5000，举个例子啊。但是呢因为酒店的参与呢，它的维修费用会很大，所以呢这个费用呢其实已经包含了酒店的一部分的费用了，没有这个会肯定要贵一些啊。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